信仰的疑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疑问。我那时候的疑问是，为什么要向那些未曾听过耶稣的人来传福音？为什么要向那些未曾听过耶稣的人来传福音？我的思想是这样子，当一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他有两个可能的反应，他可以接受福音相信耶稣，他也可以不接受福音不相信耶稣。相信耶稣的得永生到天堂，不相信耶稣的罪已经定了，灭亡下地狱。我就想到，如果我向一个未曾听过耶稣的人来传福音的话，如果他信了耶稣接受福音，那就很好啊，他就到神那边去。如果他听了福音不相信耶稣，那我岂不是害了他吗？因为我这样想，神是很公平的，这个人本来不知道谁是耶稣，没有听过耶稣的，所以神不会因为他没有听过耶稣不信耶稣而定他的罪。那好像我们平常说不知者不罪嘛，那我把车你没有告示牌告诉我说不可以在这里停车，我车停在那边你就把我的车拖走，我一定觉得很不公平很不服气。所以神很公平的，他这个人没有听过耶稣不知道耶稣是谁，神不会因为他不相信耶稣而定他有罪的。那现在我向他传了福音了，他听了福音了，但他不相信耶稣，那我岂不是害了他吗？因为神的公义必定会因为他不信耶稣而定他有罪的，我反而害了他。大家明白我当时的这个疑问吗？也许你也有类似的疑问，或许你的疑问是别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人生活的一切都是好好的，有很好的家庭，很好的夫妻关系，有很孝顺的孩子，有很好的工作，很稳定的收入，而且身体也很健康，很健康，而且他也是个大好人，是非常好非常道德人。他没有需要啊，他没有需要福音啊，为什么要向他传福音？也许你的朋友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也许他是一个穆斯林，他们有他们自己信，好好的有他们自己信仰，为什么要向他们传福音，要他们信耶稣呢？为什么人人都需要福音呢？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四节的给了我们一个的答案。罗马书可以分成三大部分，第一大段呢，就第一章到第八章，告诉了我们有关救恩的真理。然后后面那部分，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得了救恩的人应该怎么去生活。而中间那部分，第九章到十一章呢，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在神的救赎计划里头的角色怎么样。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看第一部分。的第一章里头第十八节到二十四节那边去探讨一下为什么人人都需要福音，为什么要传福音给那些没有听过福没有不知道耶稣是谁的人，为什么别人有自己的信仰好好的要告诉他耶稣是谁，要他信耶稣。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我相信大家信了主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圣经给的答案很简单，人人都需要福音，因为人人都有罪，每一个人都得罪了神，包括了未曾听过耶稣的人，包括了生活一切很好一个大好人，包括了有自己信仰的人，他每一个人都得罪了神，都所以每个人都需要福音。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需要福音，他们可能不觉得自己需要福音，就好像一个人有血糖高过高，他可能不觉得自己血糖高，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血糖高， 但是他需要去处理血糖高的问题。同样的，一个人就算不知道自己有罪，有人可能不觉得自己需要福音，需要耶稣，但是他是需要耶稣，需要福音的。但是讲到这里，我们还是有个问题，为什么说人人有罪呢？我们人在哪里得罪神？有自己信仰的人在什么地方得罪神？未曾听过耶稣的人要怎么得罪神？为什么我们说圣经说人人都得罪了神，所以需要福音？罗马，我们就来看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里头这样说，读的时候呢，请大家留意到圣经对人的两个的描写。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敬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看到这些圣经对人的两个描写，他第一个描写就是说不虔不义，第二个描写是阻挡真理。他说人不虔不义，他说人阻挡真理。不虔就是指到人对神的不尊敬，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不义指到人行事为人不合乎神的原则。阻挡真理是指到人明明知道 真理是什么，但去阻挡不承认去压制这个真理。就好像有些政府采取手段压制一些的事实，不公开承认有些事情发生了，这样子一样。同样的，人压制了神的真理，不承认神的真理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些人的不虔不义阻挡真理，所以圣经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这些人的身上。换句话说，人人需要福音，因为人都有罪，人人都得罪了神，因为人人都对神不恭敬，人人都阻挡了真理。但我们还是觉得 不服气。你想想看，你未信的时候，你什么时候阻挡了真理？为什么说人人阻挡了真理？为什么说我们对神不尊敬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罗马书里头就会看到他给了两个原因。为什么神说我们阻挡真理？为什么神说我们对神不尊敬？他给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人不是不知道有神，是顽固的拒绝承认有神。人不是不知道有神，是顽固的拒绝有神。我们看第十九节、二十节怎么说。圣经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创造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的。这是中文圣经新译本。这有两句话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比如说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够知道的，在他里面是明显的。另外一句就是说叫人没有办法推诿，从神所造的万物当中能够领悟到神的实在，是人没办法推诿的事情。这两句话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没办法推诿的，这讲明一个事情，说有关神的事情是人明明可知的，人本来都已经可以知道的。虽然人看不见神，但是有一个大有能力有智慧的神的存在，这个事实人可以从世界的创造当中领悟到出来的。因为神透过大自然已经向我们显明他的大能跟他的智慧。换句话说，人根据这个圣经，人不是不知，因为已经在他们心里显明出来了，是无可推诿的。人不是不知，乃是刻意的不理。人不是不知道有神， 乃是顾及的顽固的拒绝承认有神。所以圣经说人压制真理，阻挡真理，这是这个原因。对神不恭敬，阻挡真理。今年年初的时候，在上海有个很精彩的无人机的表演，我在 YouTube 有看到的，我截录了一部分给大家看看。
Nature moves above us.
Tonight, Shanghai makes history. Miku, a world record written across the sky.
Shanghai, protected by the dragon.Light across the Shanghai sky. Life rises. Ocean becomes art. Stone by stone, a nation was protected. Tonight, the Great Wall rises. For tomorrow.Over Shanghai, a living legend awakens, a dragon of light.
很精彩，很漂亮的一个无人机的一个表演。下面请大家看几个画面。这是太空望远镜看到的那个 cosmic 星云，就好像刚才那个无人机一样，很精彩，很漂亮。这个是爱斯基摩星云的信息。距离是5000个光年这么远，这个是猫眼石星云，就好像刚才那些无人机的表演一样，哦，这是这么的漂亮。这个是沙漏星云，距离我们距离是8000个光年，很远，但是很漂亮。另外呢，有关我们血液系统的循环的三个事情给大家分享。原来我们身体的血液走过我们全身只需要1分钟。原来我们的微血管更比我们的头毛发小，是1/20 那么小。原来我们所有的血管静脉动脉微血管连起来可以环绕地球2周，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哇，很奇妙。我们看到那个上海那个无人机的表演的时候，觉得哇，好漂亮啊！我们就立刻会想到，哇，那个设计的人真的聪明，操控的人真的厉害呀。当我们看到刚才那些星云，看到人体结构的奇妙的时候，但是有些人却说，哦，他们拒绝相信背后有一个有智慧、有大能的神在设计的。但是就好像那个无人机的表演，我们知道背后一定有个设计者。我们人体的结构，神创造的奇妙，也反映出背后必定有个大能、有智慧的神在当中来设计在上面。所以圣经就是这样说法。刚才你说神的事情，人所能够知道的，在大堂里面已经明显的看到这种情况，很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自从创世以来，神呢看不见的事情，就如他的永恒大能跟他的神性，都是可以看得见的。为什么看得见呢？就从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可以领悟出来。虽然人看不见神，但有一个大能、大力、有智慧的神，在背后来掌控设计这个宇宙，可以从那个领悟的出来，教人无可推诿。意思就是说，透过大自然，人是可以领悟到神是大有能力，是有智慧，神是的确存在的。但人明知有神，却拒绝承认有神，人有意的阻挡神的真理，神存在的真理。 所以圣经说，人对神不恭敬，阻挡真理，这是原因。所以圣经里头，罗马书继续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敬他为神，也不感谢他，也不感谢他。人的一个的罪的问题，就是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成神来尊敬。就好像一个青少年啊，在同学面前不愿意承认他穿的很邋遢，穿的很不得体的那个很穷的爸爸父亲是他的父亲，不愿意在同学面前承认，觉得很丑，这样子对父亲来说是多么的不尊敬，多么的叫父亲难过。人就是这样子，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所以神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不尊他为神来尊敬，他们的心就变得迷惑了。所以神指控我们人，人不是不知道有神，乃是顽固的拒绝承认有神。所以神说，我们人对神不就恭敬，故意的压制有关神的真理，这是神对我们的指出来的第一点。但神还给了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说我们人对神不恭敬，压制有关神的真理？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人不单止不肯将神当着神来尊敬，人反而把其他的事物来取代了神。人不单止不把神当着神来敬拜，人反而把用其他的东西或人或者物来代替了神，来取替了神。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第一章第23节，圣经说，他们用必朽坏的人，废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神的荣耀。25节，他们用虚谎取代了神的真理，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有没有看到，人不单止不将神当着神来尊敬，而且还用别的东西来取代了神。就好像该说的那个反叛的儿子一样，不但你不肯在人面前承认那个是他的爸爸，反而认己作父，这个对父亲来说是多么的难过，多么的不尊敬。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得罪了神。弟兄姐妹，我们人是很容易用别的东西来取代神的。以前的人拜土地，拜石头，拜山，拜河，拜木头，就是不拜宇宙的真神。我们现在的人拜金，拜地位，拜成就，拜科学，就是不拜神。我们靠人，靠人脉，靠关系，靠经验，靠才干，靠自己的能力，靠银行存款，甚至靠 AI， 都不靠神。我们人很容易用别的东西来取代神。我们华人社会传统来说很看重风水的，很多人呢就相信风水，也就不相信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施以洛的一个人，他是台湾一个某一个大学里头的一个教书的，他是个基督徒。有一次呢，他请了一位前辈到他的课室里头做演讲。这个前辈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很能善，很一个大好人。演讲完了以后呢，那个前辈呢就跟那个施以洛说：“施教授啊，你的办公室的座椅这样摆法，是可能会出了很大的问题，这是风水里头的大忌，会阻挡了你加冠尊爵的路的。这样吧，事不宜迟，现在我就帮你把那个座椅重新摆过吧。”那施以洛他是个基督徒啊，他就对那个前辈说：“哎呀，前辈，很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很谢谢你对我的善意，但是我是基督徒啊， 我觉得我这里摆设这个座椅呢，对我来说那个空间呢使用是最好的，所以不需要改。但旁边他有个同事听到以后，就很紧张，立刻跟他说：“哎，是啊，不是啊，哎呀，宁可信其有啊，万一让风水阻挡了你的前路，那就缓不过来了。快点把办公室的座椅重新摆过吧。”那时候呢，施雨洛就觉得心里头有个声音跟他说：“不必刻意去反驳，但你也千万不要移动你办公室任何的东西，因为我要透过你，在你的吉祥上面来见证我的名。”所以两年过去，这两年来，施雨洛他的办公室的摆设完全没有改变，都是按照以前一样的这样子。然而在这两年里头，他在国内台湾，在国外所发表的论文比以前多了很多，而且他所写的书也有很好的成果，并且他也得到学校的那个教学荣誉奖，并且被升职了。但是他的办公室的摆设过去两年，就是人口中所说的会阻挡他加官升爵的那个的摆设。那施雨洛就说了，很明显神比这一切都大。那我们华人的确很多时候宁愿相信风水，都没有相信神，依靠神。施雨洛呢，他就提出来，哎，不如我们有个基督徒的风水学。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基督徒啊，应该看重的不是外面的东西怎么摆，反而应该在意的我们里面，我们心里面怎么去摆神呢？我们能够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头，摆在心里头，我们把神摆在第几位。他就反正说基督徒风水学不要看重外面的东西怎么摆，要看重心里头把神放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用别的东西取代了神？我们有没有让别的人取代了神？今天圣经给了我们两个理由，为什么神说我们人人都得罪了神，不尊敬神，阻挡真理。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人不是不知道有神，而是顽固的拒绝承认有神。因为大自然已经向我们显明神的神能跟神性，人是可以从大自然当中领悟到神的实在，但人却顽固的拒绝承认有神。第二个理由是人不但也不将神当着神来尊敬，人反而更把其他的人跟事物来代替神。所以起初我们问到，为什么人人需要福音？为什么未曾听过耶稣的人也得罪了神？为什么一个人生活得好好的啊，很稳定有健康，好像没有什么需要的也需要听的福音？为什么一个人有他自己的信仰也需要信耶稣听到福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得罪了神，因为透过大自然创造，神已经向人显明了神的大能跟神性，神的存在这个事实是无可退回的，人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人不是不知道有神，人是顽固的拒绝承认有神，并且用别的东西来取代神。所以圣经说人人有罪，人人都需要福音。那知道了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圣经真理不是给我们放在头脑里头作为知识而已，圣经真理是给我们放在心里头来改变我们生活。那这个人人都需要福音这个真理应该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命呢？我们先来看看圣经这个真理怎么影响了保罗。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怎么说。他说，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还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对我来说 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做罗马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我们看了什么？我们看了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并且他看自己是欠别人福音的债，他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传给别人。弟兄姐妹，我们也是需要有这种欠别人福音的债，不以福音为耻的这种的心态，随时的都愿意把福音传给别人。 Our Daily Bread，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小小的领袖的每天领袖的一个小册子。 Our Daily Bread 里头呢，曾经有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事件，发生的事件。 在那个 Connecticut 有一个外科医生叫做 Scott Kirsten他是 Connecticut 一个医院里头的外科的主任来的。有一天他就开着车要去参加一个演讲，就在沿途当中看到一个很大的车祸，有20多辆的汽车撞在一起。他看到以后就立刻把车子停下来，走过去每一部车子去问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他就去帮忙每一个受伤害的人。在90分钟里头，他就一辆车这样走过去，去帮助他。后来当然救伤车来到了，把需要的人就送到医院去了。那机姐来到了，就访问这个的 Dr. Kirstenman， 问了他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来抢救他们？那 Dr. Kirstenman 就跟他们说，他说我既然拥有具备有这个医学救人的技能，我就不能够看着受伤的人而无动于衷，我拒绝过这样子的生活。听到他讲的吗？他说我既然具备有救人医学的技能，我就不能够看着受伤的人在那边而无动于衷，我拒绝过这样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具备有救人的福音，我们就不能够看见那些未曾上心的人而无动于衷，我们要拒绝过这样子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一种千人福音的在里面，我们需要有不以福音为耻的心，随时的把福音传给别人。提到传福音呢，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神怎么可能用我呢？我没接受过特殊的训练，没有接受过传福音的训练，我没有口才，我对圣经不熟悉，我信了耶稣不久，或者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我做不到什么东西了，总是觉得做不到，神不可能用我这个人。我想请大家看一段的音乐，看你能不能够。听出来这是哪个电影的主题曲。Mission Impossible， 遇到困难好像不可能的任务时候，找那个专业的那个职业特工队来做啊，越困难的事情就需要找越有训练、越有专业训练、越有特殊能力的人来做事情，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但神不是这样想的，神要做事情呢，往往是用很平凡的人来成就神国的事情的，不是用什么职业特工队的。是用平凡的来成就神的事情的。为什么神也做了这样子做呢？就要给人看到事情能够做得好，不是因为做事情那个人有才干，而是因为神的恩典跟神的能力。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有心，只要你有心，神就能够用你为他做见证，把福音传开去。很多年前，很久了，我家的车库的门坏了，那个单网断了，我就犯 翻网页，所以很久以前是翻网页的，不是看 internet。就翻网页，我看了哪个那些受那 garage door 的那些公司，看到那些广告，每个人的价钱差不多，但有一个广告就很吸引我，里头有句，它里头这样写，有背圣经的 discount。哎，我看，哎，这个可能是基督徒啊，所以我就请这个公司派人来帮我修理。他来的时候，我就问了他说：“哎，你们广告上面说有背圣经的 discount 是什么东西啊？”哦，他说：“是啊，如果你能够背出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了，我们就给你 5% discount。”啊，原来他就是要透过这样子来向你传福音。如果你说你不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他就说啊，三章十六节是这样子，你可以背出来啊，这样子，就透过这个来传福音。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容易嘛，啊，所以我就这边背给他听，啊，但是我也跟他说，啊，你不需要把 discount 给我，因为我觉得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我不能够叫我的弟兄有亏损。但弟兄，你会看到吗？讲这个事情给他看的就是说，只要你有信，你神就能够用你来为他做成就。我前阵子我的皮肤有些问题，去看那个皮肤科的医生，走进去那个他的卫生间，就已经看到很大幅的一个圣经经句挂在那边。然后去到他每一个检验的房间，也都一个小小的海报挂着圣经经句在。整个检查过程，他没有跟我讲什么耶稣，可能也不能够这样就来谈到这个事情，但他就透过这些方法来把神的话，来见证神的恩典。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方法很多，可以把我们所看见的、所经历的告诉人。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你的生命的改变也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见证的，对神的见证的。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我认识一位，从香港去加拿大读书读大学的学生，他叫做 Richard。在他读大学第三年的时候，他爸爸又从香港来看他。他爸爸是非常反对相信耶稣。这些弟兄晓得，爸爸又来时呢，就跟我们大家说：“哎呀，你们要为我祷告啊！爸爸又来看我了，看我的教会啊，这些事情。”那他爸爸来了以后，我有机会跟他爸爸谈话。他的父亲就跟我说，他说我这个儿子一直以来都是很乖很孝顺的儿子，现在他信了耶稣，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想，不晓得他跟着怎么讲，有点紧张。我的儿子一向以来都是很乖很孝顺的儿子来的，但是现在他信了耶稣，他比以前更孝顺、更乖、更好的儿子。他说：“哎呀，信耶稣真是好啊！”你会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也可以被神用来为神来做见证。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有心，神就能够用我们。我们都认识，我们有我们的朋友，你们有你们认识的朋友，你们有未信主的亲人。或许你常常去某一个餐厅，你跟那个服务员很熟悉的，老板很熟悉的，这些都是你的算教的工厂，因为他们熟悉你，他们信得过你。你想想看，如果你咳嗽，你在街道上行走，突然间有人拿个药给你说，你吃了这个糖果，你都不会再咳嗽，你会吃吗？你不会吃，因为你不认识他，你信不过他。但如果是你的朋友给一颗药你吃的时候，你会吃，因为你认识他，你信得过他。同样的，神把你放在你的朋友当中，放那些未信主的朋友、未信主的亲人当中，未信主的那些餐厅的服务员，你跟他们熟悉，他们认识你，他们信得过你，所以这些人都是你算教的工厂，都是你为主做见证的对象。但是要记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他们悔改信耶稣，那不是我们做的，我们要做的是为神做见证传福音而已。大 家应该听过我们以前的传前辈吴勇长老，听过了啊？这个应该没有人没有听过。吴勇长老，吴勇长老曾经做过见证，这样你说，有一次他去高雄布道，在他讲到以前呢，他很喜欢就带领人一起来唱诗歌，还有布道会就唱一首《怪家吧》，他的人也熟悉的《怪家吧》，《怪家吧》啊，不要再游荡了，《怪家吧》啊，就带领大家一起在唱歌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有一个人从座位里头站起来，走到前面，哭着说要接受耶稣做救主，然后跟着一个人一个人就走到台前说要悔改，要相信耶稣。啊，吴勇长老说他很纳闷，他就愣在那里。我们在唱歌啊，我还没有开口讲到啊，怎么就有这么多人来跑来说要信耶稣呢？后来他就领悟到了，原来这样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能力，不是讲道的人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的责任不是叫人悔改，我们的责任不是叫人信耶稣，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叫人悔改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叫人信耶稣的，那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不以福音为耻，我们要做的是看千人福音的债，把握机会把福音传给别人，为神来做见证，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基督福音教会的宗旨，认识耶稣为至宝，传扬福音为荣耀。也许你一直以来心里都很想你某一个朋友某一个亲人能够认识神，你可能尝试过去邀请他，或者说不晓得怎么去邀请他参加教会的活动，怎么去跟他做见证传福音，可能你不晓得怎么做，或者曾经做过他拒绝了，你不想再做。但是记得我们要做的不是领他们信，不是叫他们悔改，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做的是靠着圣灵来向他们做见证。我们需要继续的祷告，鼓励你继续为对方祷告，让圣灵在他心中来工作， 也祷告求神可以看到你可以怎么样在他面前来做见证，你可以怎么去邀请他参加什么的活动，你知道他有机会认识神听到福音。你可以祷告，因为这个信耶稣的是神，是一圣灵，而不是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不以福音为耻，并且有一个千人福音的债这个心态，可以吗？我相信我们下一段用都是基督徒，所以我就不问大家有没有不信未向相信的，但是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把握机会问神，你要我怎么做，你要我怎么做来回应你的爱，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们起来做祷告。